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当尼采哭泣，作者欧文亚龙，朗读者安吉。再来点咖啡吗，小姐？布雷尔招呼了服务生。再吃点这种滑稽的早餐面包卷。你曾经想过烘焙这件事在德国与意大利的差异吗？容我向您叙述，我个人针对面包与民族性格的一致性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于是，布雷尔不急着回到马蒂尔德的身边了。然而，当他与露莎乐美悠闲地共进早餐时，他想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啊。真是奇怪，他到威尼斯来是为了平复一位美丽女子对他生活所造成的损害，但现在他却与另一个更美丽的女子面对面的用餐谈话。他还发现，多日以来，这是他的思绪第一次从对被杀的着魔中释放出来。或许他想着，我还有救，也许我可以利用这个女人把被杀从我心灵的舞台上挤出去，就像药理学上的替代疗法一样。我是不是发现了一种在心理学上的相等物呢？就像发现了拔地麻这样温和的药物，可以代替像吗啡这样危险的药物。同样，或许露莎乐美之于被杀亦是如此，这倒是个不错的进展。与被杀相比，眼前的这个女人毕竟更为精致，更加善解人意。而贝莎是个，该怎么说呢？贝莎是个不成熟，尚未发展完全的女人，是个笨拙扭曲的，困在一具女人身体里的小孩子。然而，布雷尔知道，贝莎吸引他的，正是他那种幼稚的天真。这两个女人都让他激动，对于他们的思绪为他的生殖器带来一股温暖的悸动，而且两个女人都让他害怕，她们以不同的方式让他感到危险。这个露莎乐美让他怕，是因为她的力量，她可能对他做出什么事情来的力量。被杀让他怕，是由于她的柔顺，她可能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情来。当他想到他曾在贝莎身上所冒的危险时，他不禁不寒而栗了。他差点就触犯了医疗伦理的基本原则，那种可能的后果将殃及他自身、他的家庭、他的整个人生，所有这一切都会走向毁灭。与此同时，陪他共进早餐的年轻同伴和他相谈甚欢，并且他为他如此着迷，以至于后来是他而不是他将话题转到他朋友的病情上。具体的说，是露莎乐美将话题引回到布雷尔关于医疗奇迹的评论上。布雷尔医生，我的年龄是21岁，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奇迹的希望。对于这24位杰出医生的失败，我想这只能意味着当代医疗知识的极限。但请别误解我，我不认为你能治好尼采，我没有这种错误的念头。治好尼采不是我找你的原因。布雷尔放下咖啡杯，抹着短姿，并拿起了餐巾。请原谅我，小姐，现在我是彻头彻尾的迷惑了。你一开头说的不正是你需要我的帮助，因为你的朋友病得非常重吗？不是的，布雷尔医生，我是说，我有一个朋友身处绝望之境，他处于自我了断的严重危险之中。我所求助于你的是请你去治疗尼采教授的绝望，而不是他的躯壳。但是，小姐，如果你的朋友的绝望是因为身体病痛而来，而我又无法提供给他治病的医疗方法，那又怎么办呢？我无法照料一个病态的心灵。 路沙勒美微微颔首，布雷尔将此视为他认可他说的话，就像他认可了医生对绝望的麦克白所下的诊断。布雷尔继续说道，沙勒美小姐，绝望无法医疗，医生不检查灵魂，我能做的不多，我可以推荐奥地利或意大利不错的疗养中心，或者我建议你安排他与神父或者其他宗教的辅导人员谈一谈，或者让他与某位家庭成员或者与一位好友谈谈。布雷尔医生，我知道你可以做的更多，我有个消息，舍蒂耶拿是一个医学院学生，他今年早期在你位于维也纳的医疗中心实习。耶拿沙勒美，布雷尔试图唤起对这个名字的记忆，但医学院的学生实在太多了。透过他，我得知了你对瓦格纳的热爱与崇拜，我也知道了你会在这个星期来威尼斯的亚马菲旅馆度假，当然也是他让我知道该如何认出你来。不过最重要的是，耶拿让我知道你是一位真正在医治绝望的医生。今年夏天他参加了一场非正式的研讨会，期间你描述了你对一位年轻女性的诊疗，她的名字是安娜欧，这名陷入绝望的女子，你以一种谈话治疗的新技术来处理他的症状，那是基于人的理性所进行的治疗，也是对纠结精神错乱的解答。耶拿说，你是欧洲唯一可以提供真正的心理治疗的医生。安娜欧，布雷尔被这个名字吓了一跳，因此当他把杯子举到唇边时溅出了些咖啡来，他用餐巾把手擦干，但愿沙勒美小姐没有注意到这场小小的意外。安娜欧，安娜欧，这真是难以置信。任何所到之处，他都遇到安娜欧。他为贝莎·帕彭汉所取的秘密代号。思虑周到的布雷尔与学生讨论时，从来不用病人的真实姓名。他的替代方法是把病人姓名的开头字母往前挪一位，以此来制造一个假名，所以贝莎·帕彭汉的 BP 就成为 AO 或者安娜 O。 耶拿被你感动得不得了，布雷尔医生，当他描述你的教学讨论会以及你对安娜 O 的治疗时，他说他很荣幸能够站在天才的启迪之光当中。耶拿并不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家伙，我以往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应该与你碰面，去认识你，或许跟你去做研究。但是当尼采的状况在过去两个月里恶化之后，这个有朝一日就变得极为紧迫了。布雷尔环顾四望，许多顾客已经用完餐点并离开了，但是他还坐在这里，完全远离了贝莎，跟一位绝妙女子谈论着她带进她生活中的另一个人。一阵颤抖，一阵寒意穿透她全身，难道这世上找不到一处能彻底逃离贝莎的避难所吗？小姐，布雷尔清了清她的嗓子，强迫自己继续下去，令蒂所谈论的那个病例不过是我应用一种高度实验技巧的单一案例而已，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种特殊技巧会对你的朋友有所帮助。事实上，我可以找出各种理由去相信，这个技巧其实帮不上忙。为什么会这样呢，布雷尔医生？今天的时间有限，我无法向你提供一个详尽完整的答案。目前我只能说，安娜欧与你的朋友有极为不同的疾病形态。令蒂或许向你提过，他饱受歇斯底里症的折磨， 并为某些行为能力受到抑制的症状所困。我所采用的方法是系统地将症状除去，同时借用催眠术的帮助，唤起已被病人遗忘，但却是症状根源的精神创伤。一旦那个特别的根源见了天日，症状就得以克服了。布雷尔医生，假设我们将绝望当作一种症状，你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来处理它吗？绝望不是一种医学上的症状，小姐，它既模糊又不明确。安娜欧的每个症状都牵涉她身体的个别部分，每个症状都是经由大脑内某条神经通路的电流激发所导致。照你目前为止的叙述来看，你的朋友的绝望完全是观念造成的，这种情况还没有治疗的方法。露·莎乐美第一次露出了犹疑。但是，布雷尔医生。再次，他把他的手放在他手上。在你治疗安娜欧之前，医学界没有针对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疗法。据我了解，医生们仅仅利用温泉疗法或是那种可怕的电击疗法。我确信你，或许只有你，有可能为尼采设计出这样一种新式的治疗法。突然，布雷尔注意到时间，他必须回到马蒂尔德身边去。小姐，我会在我能力所及范围内帮助你的朋友，请收下这张名片，我将会在维也纳见你的朋友。他瞄了一眼，就把名片收进手提包里。布雷尔医生，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该怎么说呢？尼采不是一个肯合作的病人，事实上，他并不知道我与你会晤。他是一个极度注重隐私的人，而且是一位高傲的男人，他永远无法认识到他需要帮助。但你说他公然谈到自杀？是的，每次谈话，每封信里，他都会提到自杀，但他并不寻求帮助。如果他知道了我们的谈话，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而且我确定他会拒绝找你医治。就算我能以某种理由说服他就医于你，他也会把诊疗需求局限在他身体上的小病痛。他永远不会，就算再过1000年，也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别人缓解他绝望的位置上。软弱与力量的问题，他表达过强烈的见解。布雷尔开始感觉到挫折与无奈。所以，小姐，这件戏剧化的事件已经变得更复杂了。你想要我跟某位叫尼采的教授会面，那位你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尼采教授。你要我去说服他，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或者说，至少他的生命是值得去追求的。不但如此，我还得在我们的哲学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任务。露·莎乐美点点头，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靠回到他的椅子上。这怎么可能呢？他继续说下去。仅仅是完成那第一个目标，治愈绝望，这件事本身就已超出医学的范围。而第二个条件，病人要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接受治疗，简直就是把我们医学这一行变成了处理虚构的幻想。还有哪些限制你尚未提到过吗？是否尼采教授只会说梵文，或者他拒绝离开他在西藏的陋室呢？布雷尔越说越得意，但在注意到露莎乐美出神的表情之后，就很快地控制住自己。说真格的，莎乐美小姐，在这些条件限制之下，我如何能帮得上忙？现在你懂了，布雷尔医生。现在你终于知道我为何来找的是你， 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圣萨尔瓦多的钟声敲响，十点钟了，马蒂尔德现在应该很着急了。哦，但是为了他，布雷尔再次向服务生招手。他们在等账单时，路沙勒美提出了一项不同寻常的邀请。布雷尔医生，我明天能有幸与你共进早餐吗？如同我之前提过的，我对尼采教授的绝望负有某种个人责任，还有非常多我必须让你知道的事情。我得抱歉地说，明天是不可能的，小姐，并非每天都有美丽女士邀请我共进早餐，但是我无法自由地接受，毕竟我与夫人同游此地，我无法再像今天一样留下她一人。那么让我建议另一个方案，我答应舍弟，这个月我会去看他。事实上在不久以前，我还计划与尼采教授一同去看他。当我在维也纳时，容我向你提供更多的资讯。同时，我会尝试说服尼采教授，为了他日渐恶化的健康着想，向你咨询专业医学意见。他们一同走出咖啡馆，在服务生清理桌子的时候，只有少数顾客还流连未去。当布雷尔准备离开之时，路沙勒美强挽住他的手臂，开始与他并肩同行。布雷尔医生，这一小时实在太短了，我实在蛮贪心的，我还想多与你谈谈，我能陪你一同走回你的旅馆吗？这段话的大胆与男性化令布雷尔震惊，然而这段话从他的双唇吐出是如此得体又不矫饰，这种自然就像是人们本当如此说话与生活一般。如果一位女士喜欢一位男士的陪伴，她为什么不能挽住他的臂膀要求与他同行呢？有哪个她所认识的女人会说出这些话来呢？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这个女人是自由的。我从来不会如此后悔于婉拒一个邀请，布雷尔说。不过，是我回去的时候了，而且我得独自走回去。我可爱但焦虑的太太会在窗边守候，而且我有责任去顾虑到她的感受。当然，但是，他把自己的手臂抽出来，面对他，双手交叉胸前，像个强有力的男子姿态。对我来说，责任二字是既沉重又难以忍受的。我已经把我的责任消减到唯一的一项，让我的自由不朽。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占有与嫉妒只会奴役灵魂，他们永远无法支配我。布雷尔医生，我希望男人与女人因意志薄弱而桎梏彼此的时代有一天真会到来。他已相当于他抵达时的那种自信转过身去。再会了，下次在维也纳见。
你好啊，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在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的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意，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 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2岁之前已经历过两次精神崩溃。据信，因其母及同母异父的姐姐相继离世，他第一次精神崩溃。几年后，其父过世，又引起了他第二次精神崩溃。不幸的是，弗吉尼亚的挣扎并未结束，他无数次与抑郁症斗争，直至生命尽头。1941年三月的一天傍晚，弗吉尼亚试图跳河自尽。自杀未遂的他全身湿透，回到了家里。很可惜，他没有就此放弃。几天后的1941年3月28日，他再次投河。这一次，他逃离了为精神疾病所困扰的一生。弗吉尼亚自尽当天，她的丈夫伦纳德不知她的下落，在家里的壁炉上发现了这封令人心碎的信。几周后，她的尸体在欧塞河被发现，她上衣口袋里装满了沉重的石头。前往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在声音邮局查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给伦纳德·伍尔夫的一封信。我是木易，为你朗读。